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透过这样一个异端极端的这种课程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魔鬼撒旦各样的一些诡计。求主也帮助我们有一个爱心，愿意盼望能够把这些陷入异端当中的一些信徒们能够挽回过来。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谈的这叫做统一教，这是韩国的统一教。那么我们过去谈过的一些异端呢，包括像以美国开始为主的摩门教啦，那个耶和华见证人。那统一教是韩国来的，70年代如果你说在美国要找出一个所谓被列为第一号邪教，就是这个韩国统一教。现在呢，他们比较不像以前那么样的激进的哈。那70年待会会讲他们为什么会被美国社会列为头一号邪教，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拉人的那个手法是非常激烈的哈。而且所有跟随他们的人，那种跟随他们的话要怎么样个跟随法，那个也是非常激烈的。跟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更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当时非常引起注目。那当然到了今天，这个统一教已经手法上不是那么样的激烈，而且他们换了另外一些方式来进行，所以呢可能最近并没有销声匿迹，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现在的发展不像以前那么快。我大概说明一下什么叫统一教。统一教的全名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很长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它的名字的话呢，一大串的字，其实不必看，只要有一个字出现你就知道那就是这个，那叫做 unification。 所以我们简称叫 unification church， 统一教的意思。那它的英文的全名什么 Holy Spirit Christian Unification， 完了很长很大一大串，我说前面都不必看，你再看看到一个 unification， 你的汗毛就竖起来，就这个。对了，那是韩国人文先明开始的。那么他出生于1920年，所以呢他现在应该是85岁了，我看他活不久了。那所以呢，异端有一个特征，他从第一代的这种领导人开始的时候，他通常可能会有一种很激进的一些方式，但是然后第一代过去了，第二代以后的第三代以后，那个才会真正看出来他的发展。正如摩门教从史密斯约瑟开始，然后第二代第三代，那现在当然发展得很庞大。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也发展得很庞大，但也有一些就慢慢就消失掉，第一代以后就消失掉。统一教我们不知道，因为文先敏目前是在统一教里面唯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独裁者。那么他有培养任何的接班人吗？接班人能够继承他的这种方式吗？这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就要走着瞧。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比文先明年轻，所以我们都会看他死了以后再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足够有本钱可以走着瞧这个统一教将来到底会慢慢的消失匿迹呢，或怎么样。那其实统一教它基本上是延续的，是的，它的教义上延续的以前比它早的韩国开始的一些异端。有一个叫做混营教，混营教，这个混营教呢，这个他们基本上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也是今天统一教赞成的一种方式。他们的概念是这样，他们的说法是，当然对圣经的解释他们有他们另外一套，你可以说别出心裁或者是离经叛道式的解法。他们认为亚当夏娃所谓犯的原罪是犯的什么罪呢？当然没有任何圣经依据的哈。他的说法是夏娃事前跟这个魔鬼的化身这个蛇之间有发生过性关系，所以因此魔鬼的血液就进入夏娃的血液，然后亚当跟夏娃成为第一对夫妻，因此呢魔鬼的血液也进入亚当里面去了。所以亚当犯了什么罪啊？就是跟夏娃有性关系。那夏娃呢 你说夏娃什么时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是完全圣经上没有这个说法，他这样说吧。所以因此他们的理论是在这里。所以因此人的原罪是什么？所有的人都有魔鬼的血液。那么因此得救的方法，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倒过来。怎么倒过来呢？换血，不是真的换血，你就要跟一个所谓有圣灵的人跟他有性关系，那么你的血液就会换成圣灵的血液。那当时这个那个创办这个什么混淫教的这个李隆道跟黄国权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有圣灵的人，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很多女人有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他就说我跟任何一个女人有性关系是为了拯救她，把她血换成圣灵的血，用这样的名义。好像那文先明最初是参加这个教会，那这个地方叫做广海，广海是个地名啊，所以是混淫教的广海教会，他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以至于等一下我们看到统一教的这些观念，错误的观念当中，其实这一点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基本的立场。那当然他们现在呢做了一点点的修正，因为这种的说法毕竟太耸人听闻了啊，耸人听闻了，所以他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他们用一个方式，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办集团结婚，那用这种方式来代替所谓的性交的那种方式哈。但他最终这样开始，所以因此他很早的时候，韩战前的时候，他就加入这一派，所以因此那个混淫教里面的人常常是因为被重婚罪或婚姻上的问题被抓去关啊等等，所以他曾经有这个事情。然后在韩战的过程中，因为广海教会他是属于北韩的，他住在北韩的哈，所以韩战开始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被共产党抓了，被虐待过，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北韩的共产党是怎么虐待他的，可能我们不知道怎么虐待，反正大概虐待得很厉害，所以他一生到现在非常痛恨共产党，就他是在70年代以反共出名的，反共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统一教的这个教会章里面，他谁都可以合作，除了共产党，他是这样子。那当然在70年代那时候，因为冷战时期啊，你很反共的话，那么在美国发展来讲的话呢，是不错的。那现在情形当然有改变了。我知道在90年代，他曾经一度要去广州设一个熊猫汽车厂。那后来熊猫到哪去了我不知道，我说那个汽车厂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熊猫在哪我还知道在四川，但是熊猫汽车厂有吗啊？但是说了一阵子，那时候是一个当时算是一个新闻，就是说哦，文先明居然要去中国啊，愿意跟，因为全世界那时候柏林围墙一倒以后，全世界还挂牌子还是挂共产党的没几个，除了北韩就是中国了嘛，那东欧的都自称不叫共产党了嘛，虽然名义上没有，实际上暗中还是有。哎，他去中国了，还要投资几亿美金。他觉得，哎，文先明是不是改变态度啦？但后来我就没有听到他下文，所以汽车厂到哪去了，我不知道。可能没有搞成。所以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他非常反对共产党的东西。然后他1954年成立他自己的所谓统一教，就韩战之后，他还搬到南韩去了。然后他主要的一本书叫做《神圣原理》（Divine Principles）， 这是他最主要的，除了圣经之外的，甚至他是超越圣经的一本书，就是这本叫做《神圣原理》。然后他开始发展他的统一教。那么也因为他一开头就是继承这个混淫教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声名狼藉的原因，就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他也曾经被韩国政府判过刑、关过，也是因为这个重婚罪的事情。后来他到了60年代末期以后，就是在韩国不太能搞下去了。那你知道韩国其实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说没有错，亚洲大概基督教发展最快的韩国，就台湾每一年，现在比较少了哈，早期大概在70-80年代每一年台湾的牧师300-500个到韩国朝圣，朝圣就是说去观摩呀、去参观啊、参加特会啊，因为韩国教会成长很快，所以韩国教会的确成长很快。但是亚洲地区所有新异端最多的也就是韩国，因为这很想象出来，一个草地如果说发展得很好，所以好草野草都一起长的嘛，所以很多韩国式的异端 统一教是比较有名的。那最近也有一个在台湾也闹得很厉害的，也是从韩国开始的，那么也是在男女关系方面呢有点乱七八糟。那么当然我们意识并不等于说韩国教会一定有什么问题，不一定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韩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这种情况会产生。所以后来他决定1971年年底到72年初他就转到美国来发展，那么他的总部设在纽约。那么70年代以后我们会谈到聚会所李长寿的时候，同一个时期70年代李长寿把聚会所总部搬到美国来。同样70年代印度有一个不是属于我们不叫的，我不叫那个基督教的邪教或者是异端，因为它不是基督教，是印度教的，叫 Hiranasa， 还 Hiranasa Hiranasa 是一个很怪怪的，会剃个光头哈，剃光头，那头上一撮毛，然后打赤脚，咚咚咚打鼓，是有点印度教的，那在美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是7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美国在文化大革命。美国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是反战，反越战。一个是反越战，第二个呢是反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些美国的青年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的，然后读书什么什么，他们有点反叛，反叛的，所以那时候很多叫 hippies。hippies 的人呢，都出生于中产阶级的，很有钱的家庭的，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剃头发，头发很长很长，然后叫 hippie， 然后呢赤着脚，衣服故意穿的破破烂烂的，这样叫 hippie。那么在那个时代。
这一架汽车
这个号码一直应景在打。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年轻的一代的变成一个失落的一代。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因此很多新宗教团体在美国大大发展，而且都收获很多，收获很多。那因此韩国统一教是在那个时候进入美国，那么他现在几乎大部分在美国这边统一教加入的人都是在70年代加入的。那相对而言90年代之后不是销声匿迹了，而是说90年代之后到现在吸收的新会员少很多啊。那以前70年代的话他们吸收的人很多，那么待会我会提到他们主要传教的一个方法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关。那因此现在的统一教原来从韩国开始，现在统一教里面还是有相当多的韩国人，以全世界来说相当多的韩国人，但是至少在美国来讲的话呢，有韩国人，但是有可能更多的是一般的这些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这个统一教，然后在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啊。那基本上待会我会提到他们的传教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吸引一些好像离开家的一些人，那么而且他加入统一教的人最后他都要求你离开家，所以如果说佛教叫出家的话，统一教的人全部都是出家的，只是不剃光头做和尚的出家，就是一定要离开你的家庭。所以为什么在70年代造成美国在列入第一号的邪教团体都是这些 Mooney， 他们叫做 Mooney， 为什么呢？文先明的英文名字叫做先明，是先新鲜的先的，英文是念成 Sun 太阳 Sun Moon Moon 文呢、啊、是 Moon M-O-O-N 月亮，所以他名字有月亮有太阳 Sun Moon Moon。那如果简称，那普通美国人有时候三个字的话，把中心当成 middle name 的话呢，所以他就是 moon sun 啊 ，moon 是姓 moon 嘛，对 ，sun 是 first name 的第一个字，然后那个名那个 moon 那个字呢，他们就不念，所以他们通常都叫做 moony， 就是说跟着文先明的人，那文先明的文是 moon 月亮嘛，所以跟他的都叫 moony 啊，所以你有时候有机会看到报纸上如果提到一个一个教派叫 moony 的。就是 unification， 是正式的叫做 unification 统一教，非正式的俗称就叫它叫做 Mooney 啊 Mooney。 那他们那些人呢他们过的生活如果国内来的话一点都不惊讶，他们过的就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 那么在那个时代，我就说七零年代很有趣哈。当美国的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这些嬉皮的人啊是非常羡慕仰慕，你可以这么讲，大西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因为让中国的大在人民公社啊这种东西的时候，那因为海外的宣传他们做得非常好的，所以把人民公社想象成人间的天堂啊，所以好多人都很想去那边的天堂啊，所以不得已只在美国搞个小天堂啊。所以你知道南美洲北美洲很多人都千辛万苦要到中国大陆去朝圣，真的是像朝圣一样。然后当然去看的就是大寨，对不对？什么这些就样板地点嘛，只能看这些嘛，那看到了没有看到全部的，饿死人还没看到，就看到哦那样。所以他们真的是很羡慕过人民公社的生活。然后当他们声称说，你看圣经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凡物公用啊，对啊。所以那些年轻人呢，当然了，尤其年轻人嘛，尤其很多人第一个要跟家庭隔绝，跟世界隔绝，然后呢全部奉献。那我就说了，当你没家没眷的时候，啥都没有，要命一条，全部奉献问题不大，全部奉献。下次去纽约你要注意，你要去买花的话，纽约的花店你会发现十之八九是韩国人开的。所有纽约的花店不但十之八九是韩国人开的，我告诉你大部分都是统一教开的，卖花的种花的都是韩国人，都是统一教的。那为什么呢？他们统一革命公社的做法在纽约是什么呢？他们拥有纽约，据说啊，这是我听来的，报上写来的，纽约最大的花圃，种花的花圃是统一教的，所有在里面种花的都是统一教的，啊，不拿薪水的，因为人民公社嘛，所以种花是最，所以把所有的花店通通打垮，就是说价钱啊杀价来，他杀到几乎不可能够本钱了，你怎么可能这种价钱呢？他的花圃是他们的，土地是他们买的，所有的工人是不拿薪水的。那你说你要花卖多少钱？你说一个玫瑰多少？我就半价，把你杀光了，通通是他的。所以因此，像全纽约的花店，几乎有人告诉我，几乎是统一教垄断的。他们有花店，也有在街头卖花的，街头拿着花卖的。除非是黑人，除非是什么，否则的话。也不一定韩国人，因为我说统一教不是都韩国人，有些是白人在卖花的，还是统一教的。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像出家一样，然后就住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块了哈，就单身的都住在一个集体的，就像人民公社一样的。即使是结婚的，他们也有一个像一个村子一样可以住在一块了啊，偶尔会住在外面。但总而言之是，待会我会提到，他们基本上是尽量用各种方法不让他的信徒跟外界有任何接触，这是异端的一个方法之一。不然的话，比如说他像普通上班，电脑公司啊，统一教信徒上班，电脑公司里面哎，好几个基督徒啊，哎呀 ，Christian， yeah， I am 啊，就谈起来了。哎，那些人不是统一教的嘛，对不对？可能就分享一点什么东西啊。那这些影响会影响到这些统一教的人，可能信仰上呢，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的人是这样讲的？你们是这样讲的？哎，同一本圣经，我们是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那。很危险啊，对他们来讲啊，就是思想毒素啊，对，所以最好的方法通通隔离。所以统一教的人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故意住在一块，就绝对不许你跟外界尤其是基督徒有任何来往，他觉得他们会影响你的思想。其实就是他们的那种异端邪说的观念呢，会受到正统的基督徒的影响。当然你在这个社会，你电视看不看，报纸看不看，住在他们的公寓里面是没有电视的。 New York Times 他绝对不会看，让你看 New York Times， 什么报纸也不会让你看的。所以基本上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洗脑，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之一。但是因为所有加入的人，第一件事情离开家，第二件事情全部奉献，所以在美国这种非常讲究个人的这种社会来讲，当然是太激烈了哈。所以很多的家长说去了大学，然后三两天说他没读书了，到哪去了不知道，然后全部家长都卖掉了，然后到哪去了不知道，然后找啊找啊找。那后来很多家长有钱的人就请侦探呢，所以在七零年代美国侦探社，就是私人侦探社最大的业务就是帮家长去找他的孩子，那十之八九都到了统一教去了。 然后他们的，我看到很多这种故事，他们真的像侦探小说一样，他们就跟踪跟踪跟踪，然后在一个农庄的外面，然后警他们的车子在这里等着等等，然后他可能出来上买一瓶水吧，然后就半路接私家侦探上去逮了，就很绑架一样，就反绑架，把他绑架，然后回家。那回家那个儿子呢，我不要这家，我要去那边，然后他就用反洗脑。那这些专家很多是韩战回来的，因为他这种洗脑的方法完全是文先明当时在北韩被抓的时候，这个北韩共产党用的一些洗脑战术。那你知道韩战的时候，那你知道五零年代结束，这就是韩战结束的时候，那现在的退伍军人有伊拉克回来的，早一点七零年代是越战回来的，可是五零年代回来的退伍军人都是韩战回来的。那韩国人的北韩的那种洗脑比越共厉害多了，越共呢不太洗脑的，不太懂得那种思想，就是用虐待的。那北韩的这种洗脑很厉害的，所以后来很多北韩回来的退伍军人改行做什么？做侦探以外，就是做反洗脑专家。那么最大的业务就是把这些统一教的反洗脑，他们觉得统一教这些方法就是从北韩共产党学来的。这反洗脑的方法呢，就是跟洗脑是一样的，反洗脑呢就是用另外一种东西洗，就是那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会干嘛，一个礼拜不让他接触任何东西，然后无论是放的录音带啊或什么东西啊，就是每天在讲统一教是多么坏啊，然后这种东西啊什么的，反过来讲啊，然后那些文先明是多么坏蛋啊，什么东西，要把他反洗脑。那有些就洗回来了，有些人洗不回来的。哇，那时候七零年八零年的那种报纸这种故事啊，不知道是多少。那两边都告来告去嘛，没有错嘛。他还父母是把孩子抢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跟绑架一样的。对，比方说是我的儿子、啊、为什么不能绑他啊？那当然他把他绑去了，我把他绑回来啊，对不对？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就是说你两边都算是有点在法律边缘的事情。所以在当时这个这些统一教哈，哇，在当时你一提到 Mooney 哈，所以美国人一听到 Mooney 这个字哈，汗毛竖立这样。但是因为统一教专门喜欢找大学生的，统一教的人很少跟那种四五十岁，像我们在座的人大概都是统一教，觉得没什么救药了，不找你了。他专找年轻人，十八岁到二十岁他最喜欢的，因为我说了，那种人最容易全部奉献。要命一条，其他都没有了。那有家有眷家财万贯的，哎呦，他知道要把你抓过来太难了。他到今天的方法，包括在台湾，台湾现在还他也蛮活跃的啊，他们现在都是针对大学生的，那一向都是这样如此。但是即使到今天，我说90年代以后，即使在大学生当中，这个招数呢也不见得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啊。那么80年代开始，他们有另外一个常常上报的，你最近常常看报纸，或者你偶尔会电视上看到的，提到 Mooney 的，就是他们来一个超大型的集团结婚，少则几千对，有一次在韩国3万对夫妻结婚，啊，没事到的，那你三万人集团结婚，当然是一个大新闻，那人家也不知道 Mooney 是什么人，哎呦，他们干嘛结婚，很多人，那不但结婚很多人。他们呢所有的结婚的夫妇都是文先明自己配的，你嫁给他，你娶他，他这样配的。那怎么配呢？都是他所谓的圣灵感动。那配的结果，大部分夫妻根本语言是不通的，他故意的。譬如说巴西来了一个人，他讲葡萄牙文的，他配一个韩国的，那韩国人不会讲葡萄牙文，然后巴西的不会讲韩文，英文两个都不通，所以他们两个讲话都是比手画脚，而且新婚之夜别婚完了，新婚之夜同房，然后3年之后才能同房，所以一结完婚两个人就分开了。所以我相信啊，你结婚典礼完以后走在路上，他都不认得他是他老婆，都这样。然后3年之后会在一块吗？能成吗？不能成吗？我不知道他们统计数字到底有多少成的。据说他们一生可以要求配婚3次。那表示说我如果第一次配婚了，3年之后搞不成呢，我可以再申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以3次。那当然我说他们也不会发表这个统计，我们也没办法去统计他们的那种婚姻成功率什么失败率，但想想这种是干什么，这种夫妻叫夫妻吗？但所以他们基本上 也了解，就是说你要所有的人都单身，不能生孩子，那这个是很麻烦的啊。那单身通通住在他们的单身宿舍的，绝对不能跟外人住在一块。结了婚呢，小家庭原则上你可以租房子住。我劝到材料师说可以租房子住，租哪呢？还是租他们的什么农民公社的村子呢？那像这种的夫妻关系，你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的，没有什么感情基础。而且即使是结了婚，还是一样，所有的时间都是为教会摆上的，所有赚的钱哈，只有一点点的零用钱你可以收，90%-95%以上都捐给教会的。那其实捐给教会呢，那待会会提到，捐给教会呢，其实就是捐给文先明，所以文先明的财产好几亿美金。他们没有所谓美国什么财团法人啊，这 non-profit 什么，统统进他个人账户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因为70年代他们恶名昭彰嘛，那你知道美国是没有邪教法的，你再怎么邪，你不能说他是邪教，是吧？欧美国家都没有这种邪教法，他再怎么怪，你都不能用邪教来抓他。那美国政府就一直等着一个机会要来逮这个文先明啊，最后逮到了一个方法是什么？啊，收集很多证据嘛。说他逃税，那逃税也没有错，你他统一教他是登记一个非盈利事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这不缴税的嘛，那好，钱捐进去了，然后买了财产，买财产以后名字登记都登记文先明，都变成私人财产，就算逃税啊。如果你是文先明的，我缴税啊，那你没缴过税，他在美国住十几年没缴过一毛税，那大家信徒捐给统一教的钱他们也不会缴税。那么你统一教的钱去买东西要挂在统一教的名义下了，可是所有买的东西名字所有人都是文先明一个人，变成个人财产，那这中间叫做逃税。所以美国是用这个把他关了13个月，所以不是用邪教名义，是用他逃税的名义关了他13个月。然后最后后来他学乖了，所以有一次我去阿根廷那个首都布宜诺斯艾维斯，他们告诉我有一栋房子500万美金的文先明的房子。那因为阿根廷的税法比较松散，所以他就到了那边去了，到阿根廷就盖了一个超级大像皇宫一样。那可能但他常常还是会出出入入美国，但只是说他等于说我变成他拿阿根廷护照对美国人外国人，然后他就不缴这边税啊，什么这些东西逮不了他，这样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那另外就是说最近他们用的方法呢，我说以前他们一向当大学生传教的哈，那近年发展比较慢，那他们成立很多新的外围组织，很多的东西呢你不知道是跟统一教有关的。譬如说在 Washington DC 有两家报纸，一个很有名的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这是很有名的报纸，可是另外一个不太有名但是也是华盛顿的报纸叫 Washington Times， 那是统一教买的，那里面的编辑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就跟我们上次提过那个有一个 Christian Science、基督教科学会，它有一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叫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当然不同的就是说Washington Times 的话里面没有太多宗教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华盛顿时报这个报纸呢是在美国的报纸来讲叫做比较所谓的保守的，或者说比较右派的啊，比较正之类的。那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都是有名的 liberal 的啊，这它是另外一边的，所以呢它比较偏向于反共，比较偏向于道德方面比较保守等等这些特色。那除了这个华盛顿时报以外，他们很多的机构最喜欢用一些文化的名字，譬如说有一个叫做国际文化基金会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在台湾还有在世界各国，他们常常在大学会设一个东西叫做文化中心，它叫World Culture Center 或者 New World Culture Center 新世界文化中心，有那个名字的大部分都是统一教的，他们喜欢用文化。那他们都不相信，因为 unification 这个名字一打出来呢，我就说很多人的免疫系统就哇，或者是 mooney 这两个字一出来马上就能，虽然他绝对不让你知道他是跟统一教有关跟文先明有关的啊，他通常用文化。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科学统合国际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ty， 就 on the Unity of Science， 听起来是很中性的。那还有一个叫做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是属于教授促进世界和平学院。台湾每一年有几十个教授去参加这个会，那他们很厉害在哪里呢？他们请你去风光明媚的地方开会，全部免费，飞机票免费，住五星级的旅馆免费，哇，所有的教授都觉得哇这么好啊，参加这种会，那全部都统一价出的。那统一价的钱哪里来呢？就是纽约街头卖花的。所以你知道他们所有钱都奉献，虽然钱很多，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所以他们用很多方法，包括像这种免费啊，开国际会议啊、等等方式。那谈到世界和平哦，谁都喜欢嘛，对。然后是教授的啊，谁都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统一教办。所以有一次在两三年，我在台湾看到报纸就提到，他很多教授去参加这个。后来有的记者跟他提到说，你知道这个是文先明统一教的吗？啊，不知道。已经去过回来玩完了，去什么瑞士啊，他去的地方一定是风光明媚的地方，开什么会不重要啊，风光要明媚啊，要不然就海边啊，要不然就是崇山峻岭啊，那种都是哇很难得一去的，然后全部包办机票了等等。他有一次在纽约请了3000个牧师，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去韩国去参观统一教韩国总部。然后为什么还让他们了解我们统一教其实是很好的正统的等等。那所有去的回来的人呢，基本上没有一个说统一教不好的，因为免费的嘛。那些人一辈子没去过韩国啊，哦，那个礼拜啊，吃香的喝辣的，然后韩国民俗舞蹈什么都看过了，完了他足足一个月，那全部免费。那牧师不是都很穷了，牧师难得有这种哇去玩他一个月不要钱的。所以基本上知道他可以做这种公共关系还有 PR， 他们现在用的方式比较像这样。那所以呢听起来呢销声匿迹了，但其实我说这个组织是存在的。那我也上网去看过他们的一些材料，那么他们自称是有300万到400万人，但另外一个材料说他说是吹牛的，大概只有10几万。所以到底有多少万谁也说不清楚。那可能去过他们所谓世界文化中心去参加一个活动吃他一顿饭的签了一个名字，如果都算的话，那300万一定有的。那你怎么算他到底他的跟随者是多少人？如果那种死心塌地的奉献才算的话，我相信300万那是没有的，但十几万可能是有的。他们主要的错误啊，在信仰上的错误主要有几点。第一个，这个基督论他们是很特别的。文先明啊认为耶稣没有完成神给他的任务。什么任务？没生孩子。没生孩子没结婚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文先明说是耶稣拜托我来的。他自称是这样的。耶稣拜托我来替他完成任务，多生几个。他娶过三个太太啊，当然娶过离婚的，所以最后第三个叫韩赫子，韩国的韩赫子。啊，这个韩赫子号称叫做完美的母亲或完全的母亲，他是完美的爸爸，加起来是完美的家庭。那所以呢他所谓的耶稣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没生孩子。没生孩子就没生孩子，我说又回到他们原来他早期的混淫教的那个观念，就是说生孩子那么耶稣是从神来的，那么他生了孩子就有圣洁的血液，对不对？那圣洁的血液那就可以把这个魔鬼的血液叫对消掉嘛。他没生孩子，他是圣洁的，可是没生一个圣洁的孩子。那文先明我就要替耶稣完成这个任务，多生几个圣洁的，然后我生出来圣洁的再跟别人结婚又生圣洁的，不但是生一个圣洁的，谁跟他有性关系都变成圣洁的。那照他这样说吧，就是他这样在男女关系他越我们所谓越乱，越有更多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呢，他是越救更多的人。那其实这个说法跟史密斯约瑟摩门教的它有点类似。摩门教的说法只是说女人要靠男人进天堂，所以她就一个个拉上天堂，只是呢能力有限不能普度众生而已，所以她娶了34个，或者说有34个女人跟她有关系。哇，那文先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啊！那所以他说耶稣没有生孩子，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生出圣洁的子女，他要代替这个。然后他也把这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搬到韩国去了。那这个手法呢倒是常见的。那以后我们提到台湾或者是中国本土特产的一些异端呢，台湾有一个异端 叫做新约教会，以后会提到他。他也把锡安山就搬到台南，搬到高雄乡、高雄县六甲乡他出生的地方，圣山搬到他家，那其实就下一步，那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耶路撒冷要搬家呢？他说锡安山已经不在以色列了，在韩国，这是统一教的说法。那对于神这个概念，第一个他否定三位一体，他觉得三位一体是三个神。相反的，他的那个神观，他的宗教信仰其实糅合了很多，包括韩国传统的一些那种传统宗教。韩国传统宗教是叫做我们宗教学叫做萨满教。萨满教哈，萨满是一种通古斯语，通古斯的语言，就是在那个大兴安岭以北的啊，通古斯人用的一种语言叫萨满。萨满，萨满是什么呢？就是鸡童或者是巫婆都叫做萨满。萨满呢是一个通灵的人，所以台湾叫做鸡童，那么有时候早期叫女巫。那么韩国的萨满都是女的，没有男的，韩国的通灵的都是女的啊，所以在韩国的民间宗教有这个东西，它也柔和了一点东西。还有呢，韩国受中国的影响，所以非常相信这个阴阳八卦。所以你知道韩国国旗就是八卦，我说南朝鲜是一个八卦，是它的国旗哈，北朝鲜当然没有了。所以他们很相信阴阳，所以在文先明的对神的概念当中，其中有一点，他认为这宇宙间有一个阴阳二性的一个力量，那他认为神也是阴阳二性的，阴阳二性，所以他也是男的，也是女的，他有两性，像阴阳一样。那么圣灵呢？他认为圣灵不是一个我们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是一个独立的，不是。他说圣灵只是一个神的力量而已。那所以他认为神就是所谓耶和华神，就是那一位神，他是有阴阳二性的。那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使者，就跟文先明一样，所以他觉得文先明觉得我跟耶稣是一样大的。那耶稣没完成的，我替他完成。那如果耶稣叫老大，大哥，他老二，那跟洪秀全也差不多了。那基本上的观点，所以耶稣不是所谓有神的位格的，他就是一个神的使者。那正如他自己也是神的使者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反对三位一体。那么而且他的神不像基督教所谓的独一的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的神基本上还受阴阳这种宇宙规格力量的控制，所以他的神的这个地位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救恩论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则一个人认为得救的方式就是因为罪是因为你的血液中混杂了魔鬼的血液，所以要得救呢，就是要把这魔鬼的血液去掉，变成有神的血液。那么过去的方式，我就说就所谓他叫做血统转换的方式呢，以前就是说要跟一个所谓有圣灵的人有性关系，你的血液就会换过来，那因此有这个男女混搭的关系。那当然他自己是有圣洁血液，所以他就跟任何的女人发生关系，那跟他有关系的女人就变圣洁了，那女人可以跟任何男人有关系，那个男人 又有血统转换了，你知道吗？是这样下来，所以他每一个同一教的信徒理论上都可以跟越多的其他的男男女女发生性关系，都可以帮助别人血液转换。可是这种的说法未免太骇世惊俗了，就社会上来讲哇太可怕了啊，所以因此受到很多的打压。所以后来为什么有这种大型的结婚典礼，他现在方式是换过来了，透过这种集团结婚是他指定的，你跟谁跟谁结婚，然后那么主婚的就是这个所谓完全的父亲文先明本人跟他老婆完全的母亲，那我们主持的婚礼，我们指定的婚配，你们就加入我们这个神圣的大家庭，那你的血液就转换了。因此他现在不像以前强调要发生性关系来转换血液，他现在是说用这种集团结婚加入他神圣的家庭，然后你就可以血统转换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变成这个集团结婚呢，变成他们很重大的一件事情，用这个来作为所谓血统转换。那么另外一个他们用了一个很怪的一个名词，是得救的方式除了血统转换，第二个叫做荡简复归。这个荡简复归当然是你知道韩国人也用汉字的哈，所以韩国人是用这个汉字冯文字来表达这个意思。复归其实就是回归嘛，就是回到一个好的圣洁的这个观念。那荡简呢 意思就是倾家荡产啊，荡嘛就没有了嘛。所以荡简复归对他们说法很简单，就是变卖一切所有，通通钱归给教会，然后呢从此一生就是执着等等一心一意的没有报酬的为教会，也是等于像为神，他认为是为教会就为神，也就为文先明了，为他做牛做马，荡简复归。那其实另外的说法呢，那就是教条主义嘛，他们很多规矩的啊，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每一样都做了，那叫做荡简复归。所以他得救，第一个血统转换啊，不管是以前的这种发生性关系的，或者现在所谓的结婚加入了啊，这是一个起点。那从这个之后，要透过一连串一生之久的荡简复归，然后就慢慢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了。那这荡简复归的过程其实就是守教条嘛，也就是所谓的因的行为称义的意思了，只是那个行为的那个规范做什么东西是他定规的。他们有一大堆，就是说包括我就说全部家产充公，然后从此以后你所挣的钱通通是几乎是都归给教会，还有呢你要常常去传教如此类的，然后做他们要规定你要做的事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样一大堆的教条教规你都做了，这叫做荡简复归啊。所以因此他们基本上不是我们所谓因信称义的啊，所以他那个血统转换只是一个起点，那 后面一大串一生之久就是要荡简复归。那么经典方面，我就说他们有圣经，他们声称也是相信圣经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所谓的神圣原理，我这边翻译写统一原理讲论，这不同的名词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就 Divine Principle 是他们天天要读的。事实上他们认为神圣原理是用这个来解释圣经你才读得通，他认为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不过是没有人读得懂的，没有人读得懂圣经的，除非你要读文先明的这个神圣原理，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当然他们的教义我就说掺杂了一些中国西东方式的阴阳啦、太极啦，还有一些希腊哲学啦、韩国萨满教，就是这个原始宗教这些东西通通混杂在一块的、所以他们的教义是有点复杂的，当然这些东西都要从他的这个所谓的神圣原理当中，他就讲了一大堆这类的东西。那最后我就稍微提一下他们的传教的策略。我说70年代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呢，因为那时候美国有这个青年人有这种反叛嘛，所以很多的离家出走的人，到处旅行的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年轻人做 hippie， 他就宁可住在街头不回家的，那他们就开了一些接待中心呢，让他们吃啊住不要钱，然后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现在这样的人不一定很多，另外一种方式是在亚洲很多国家，可能在美国也会在台湾也常常是这样，在大学的附近就会有人会来找你，就说哎，我们要做一个宗教信仰的一种调查。那其实调查的问题很简单啊，大家都很客气啊，做个调查嘛，对不对？告诉你的意见嘛，啊，就问卷啊等等。然后问卷问完以后，不问完就走了。他既然问起来了嘛，然后说你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啊？那，然后他的第一步做用这个做借口，第二步就会邀请你。他说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叫新世界文化中心。他台湾我不敢说每一个大学旁边都有，很多大学旁边都有一个新世界文化中心，有书有演讲厅，然后请你去那边吃免费的饭。然后呢哎，哪一天有某一个演讲，那演讲题目听起来都很正派的哦，世界文化啦，和平啊什么什么这东西，哎，听起来都不错的哈。和情侣去吃饭，然后有一个演讲，那么演讲完以后他进一步就说哎，这只是好像是尝点甜头而已，哎，我们有很好的讲座哦，两天三天的哦，你要不要来免费。然后去的地方又是一样风光明媚的一个好地方，然后这些学生嘛，通常说免费的，又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啊，他就去了，有时候去了一两个礼拜，一两天，一两天完了以后，他通常会调查这些人的反应，如果反应好的，他进一步的会有一个礼拜的，甚至到三个礼拜的。但是不管是一两天的会，或者到后来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这种的会里面，他最厉害的一个招数，他们叫做 love。爱心炸弹，他什么是爱心炸弹呢？ 你一去参加这种会以后，一两天的或者一个礼拜的话呢，他们会表现极大的关怀，极大的爱心，叫爱心大爆炸。那你觉得啊，简直是这批人太爱心了，哎呦好温暖哦，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人呢、啊、这些他们的信徒就围着你哦，哎呀简直是不要说含蓄温暖了，那简直是那种让你觉得一辈子都没有像这种天堂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他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他们叫做客人，不属于他们的客人，跟另外一个客人有任何的对话或关系。就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全部是同一教的信徒，他用非常有技巧的隔绝你跟任何一个所谓的客人。如果你像我们参加一个，如果一个布道会或者福音营，有慕道有基督徒来，对不对？那大家就很自由，他们讲来讲话，逛来逛，你坐在同桌里面，哦，有三个都是慕道友啊，哦，这哪来啊？我们会谈话，我会干嘛？他们呢，绝对尽量避免让个别的这些所谓的客人跟另外一个客人之间有关系，有讲话，他们非常巧妙的方法去把你带开来。那所以你周围的人就爱心轰炸，就像我开玩笑说，像做韩国泡菜一样，这个人一来，这个客人一来。泡下去，整个泡菜缸都是接统一教的信徒，你所接触全部都极有爱心，极为关怀。那你知道那些 hippie 这些人固然反叛啊，反传统啊，他可不是不要爱啊，他就是觉得传统的社会没有爱啊、哦、一到这来，他简直是只有天上才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好，那你这个感觉讲什么不重要，而且他这种一两天的一个礼拜的东西通常都不会 touch 到真正统一教的教义，可能甚至一个礼拜听下来你都没听到文先明这个名字，可能都听不到，统一教这个名字根本没听过，根本不知道是这个东西。讲爱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世界和平啊什么，哇，这听起来都对，就这样。那这群人把你包围在一起以后，那你觉得很不错啦，然后慢慢的一步，虽然从一两天开始，然后一个礼拜正式到三个礼拜的啊，那么那你说如果有学生嘛，你说参加一个礼拜的会议要不上课啊，他甚至叫你说哎，课不重要。所以很多，因此很多上到三个礼拜的课程的人通常就变成学校都不见了，这学生不见了，没上课。因为你很少在学习当中三个礼拜不到学校来的嘛，对不对？他就一步一步的离开家，离开学校，他开始有社会这种状况。所以他们统一教的人很少让你规规矩矩上完大学去信统一教的，没有，很多人从这个中间一加入以后，最后通常都没有大学毕业，就从此就离开学校了，从此离开学校，那当然也离开家了，也通常不会给家人留电话了，所以电话家里人根本找不到他，没电话没地址，整个就消失掉了。他通常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让你就说吸收成他们的会员了、啊，慢慢来，然后开始灌输他们的教育。那灌输教育的方式为什么被称为洗脑呢？当他们有开始长期的，不说不是一两天的了，已经到了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那种会的话，都已经慢慢快要入门的时候，那如果是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的研习班的时候，他们会住在一个地方，那我说跟外面世界完全隔离。然后里面呢，就是说通常他是会特别挑选，比如说如果有十个所谓的客人，他可能有40个到50个他们本身的信徒包围这样的人，就比例上来讲，他们的信徒是绝大多数，他们是绝少数。那一个一个每一个好像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全部都是信徒，这样包在，他不会一个小组里面有3-4个客人，不会，一个客人一个小组，一群人，所以我说像做泡菜一样包起来。然后你每天从早到晚，你接触的人谈的话题所有的东西都在反复的讲一个东西，那你可能有些疑问啊，觉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这样？然后他会慢慢的一直说服你，说服你。那么有一些进的比较深的人，那他们这种营会里面是有很多人中途有些人要跑掉了，比如上到第三天啊、哦、受不了，我不要，我要走，他把你抓回来。他们营地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你很难跑的。他们真的就是，譬如说你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话，譬如说你是个客人。但是慢慢要成为信徒了，或者说你说好，我愿意加入成为信徒了，好，你作为信徒现在可以立功的机会，那个人跑了，你把他抓回来，他们真的就是 literally 就是抓回来，连扭带按的哇抓回来，好，不错，你今天立了一个功了，这都是荡剑复归当中的小功一件， 就开始积功德了，你知道，所以他们很多这种方式来做，然后尽量就是说避免他们跟外人的接触，然后所有的钱财大部分都是归给教会，所以教会非常有钱。我是说办这些什么用旅游活动吸引外人的时候，这钱从哪里来？都是信徒等于是做牛做马赚来的钱，那他们可以用这些方面来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他们从一开头可能从一两天的小型的研讨会开始，就一直灌输你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被迫害。所以当你说他是异端的时候，他听多了，所以会产生什么呢？好像打预防针一样，你说哎呦，统一教的这是个异端呢，他就谁说我是异端？不会，他听多了，他会不会马上就觉得啊，这异端啊，哎呦，我吓得不敢去了？不会，他觉得异端，这就是耶稣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我们就是有福的。所以一个是免疫啊，当然觉得那个。第二个呢，受逼迫的这个观念呢，往往会让他们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因为你知道任何的情况下，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很多政治家会用这个方法。比如说国家里面很多问题，经济摆不平啊，什么内乱的时候，就跟国外就闹出一个事情来，打了，一打的时候呢，打哦，外面来打我们了啊，里面的不吵，对，所以那种受迫害的观念会让信徒呢，就是先把一些你本来的怀疑疑惑的事情呢先撇在一边，凝在一块。所以受迫害的观念，这个观念会容易让这个异端邪教有一个很有强有力的，让他们更凝聚在一块。那这种手法其实不但是统一教，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摩门教也好，至少在某个时期，摩门教早期的时候，因为他们一向也是顶多被看为这个异端邪教嘛，对，什么一夫多妻呢，所以他们从纽约州一直逃到犹他州去了，他们也是15000里长征啊，华里。你看，你从纽约州到这个犹他州沿路过去的话，我相信不比我们的15000里长征来得短哦，一路过去啊，所以他沿路为什么不散掉呢？受迫害，这受迫害的观念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可能可以让他散掉，但也可能相反的会凝聚他们的凝聚力，加强在一起。所以统一教的人在他们整个传教的过程中，从一开头就灌输，你知道吗？他们都看我们是怪怪的哦，一开始先跟你讲了，不会觉得说哎，我们是很正常的，他说人家都认为我们很怪哦，一开始先讲了。哎，很妙的就是因此真正核心分子你是很难弄出来的。所以虽然有一些所谓的反洗脑的手法在用，但是他们也承认通常反洗脑的成功率不高。那些人有时候那种观念被他们这样整个洗脑洗过去以后，九条牛都拔不出来，真的是。那有的孩子一生就是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很多这种故事，当然现在他们不太常常上报了哈，他们也尽量避免那种太激进的手法引起更多的反弹。但是我说，第一，现在的社会环境比较不一样了，所以现在他们的这种方法对现代的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但是从以前70-80年代。跟他们到现在已经20-30年之后，现在那些人也是40-50岁的，他会出来吗？好像很难。那么这是我在注意看到很多异端的时候都有这种的情况，包括你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种异端，在这里面的人要拔出来的时候，难不单单是教义上的对错的问题而已，有的时候是那种人际关系。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固然不像统一教这么极端这么绝对哈，不过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他们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目前固然透过传教带领人进去的也不少，但那些大部分在哪里？大部分都是在像非洲啦，其他的那种地方，或者是天主教国家。在美国本土，耶和华见证人透过一家一家敲门吸引人进去的话，除非是新移民，否则他很难吸引到新的人。所以在美国还是有增加人数，增加的都是中国来的啦，非洲来的，都新移民嘛，不是美国本土的人。美国本土的人透过挨家这样敲门， 然后信的耶和华见证人很少。因此美国本土的尤其是像白人这些信耶和华见证人很多都好几代的父母啊祖先，所以因此他们的那个人际关系是变成他们最难脱离的，就是说他要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你会祖宗八代都能关系断掉了。因为耶和华见证人是规定一个人如果叛教离开耶和华见证人，所有的人即使是父母甚至夫妻不准跟他有任何关系，不能打电话，不能写信，当这个人死掉一样。所以你要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你得有个决心，你全家族的人都跟你一刀两断，你所有的朋友都一刀两断。那种如果说数代的好几代的都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话呢，他所有的朋友绝大多数家族的或者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教会出出入入的，他整个团体都是像一个很小的就紧密的社区，通通切断，这是最难的事情。那么其实很多的异端邪教里面为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就说常常跟别的教会别的信徒孤立，其实这个孤立一方面有助于他们这种独特的教育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巩固他们核心不会散掉的方式之一。那这个孤立看起来是孤立，可是却是一个凝聚力，那他们是常常觉得被迫害啊，诸如此类。那统一教他们很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现在当然为了改变形象了，我就说像他会邀请纽约3000个牧师到韩国去观光啊，用一些另外一种手法来淡化这个统一教在人心目当中那种非常极端的非常那种的形象。当然果效如何你很难讲啊。那当然最大的一个变数就在于我相信应该10年之内吧，他现在85岁了，10年之内文先明会死的。那哪一天文先明一死，统一教会怎么样呢？这是个最大的问号，最大的问号。因为以他那种情况下的话呢，是很，他至少目前没有让你看得出来，至少我们从外面来看，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继承人。也许他里面有培植的某一个他们里面圈子里面大家公认的领袖，否则的话呢，将来的情形就是，通常这种异端。到最后就是在于他怎么样维系一个所谓的 identity 啊，那过去的不管是声名狼藉也好什么也好，所以谈到统一教就是文先明，文先明就是统一教，这两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几乎是同义词，所以统一教叫做 Mooney。 那如果 Mooney 牧蛇，那统一教还能叫 Mooney 吗？那这到底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啊。而且我就说这些年以来很多的情况看来他们的人数我想没有再继续增加了，我想就是也不一定减少，但至少就是停顿在那儿。那将来的发展如何实在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当然我们是盼望神能够自己在他们当中做一些工作，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魔鬼撒旦的工作是一直持续不断的。那当然这个课程以后我们会提到异端邪说在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一些发展，有时候你会匪夷所思，就是说有一些这种异端哈，下次我讲中国的五花八门的这种异端的时候，你看那个名字你都会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一个叫做二两粮，两两二两的粮，就是说每一天只能吃两两的二两的米饭，超过这个就不爱煮，就是属世界。也有一个教派叫二两粮。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管叫什么，就是有人信，就有人跟。有时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我们就说魔鬼撒旦厉害在这里，他用各种的招数，总而言之，把人从神面前带走，他用各种手法都可以啊，奇奇怪怪的理论，奇奇怪怪的说法，或者是那种很邪恶的，他就是有办法做。但是呢，也就是有人会上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辨，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挽回，如果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挽回这些误入歧途的这些所谓的信徒。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韩国统一教这样一个异端在许多人的家庭当中，在许多年轻人当中产生了许多破坏的工作。我们也知道这是魔鬼撒旦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迷惑人心，将人从神的面前带离开的一个伎俩。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不但懂得分辨，也当如果有机会我们遇见这样的一些 错误跟随这些异端的信徒的时候，也知道怎么样用爱心，也用属灵的智慧将他们挽回。求你带领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